近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这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今天我们要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十一课，我们的题目是圣灵。第十一课题目圣灵，关于圣灵的圣经真理相当丰富，所以我们要分作四个课来讨论来研究。今天我们先要谈到圣灵的位格与圣灵的降临这两方面。圣经很清楚地宣告圣灵的存在，圣灵与圣父圣子的关系，圣灵与人的关系，以及圣灵的工作等等。在我们谈到圣灵的事上，我们必须用非物质、非空间的观念，否则很混乱。因为圣灵是灵，所以就不是物质；因为不是物质，所以就没有空间的限制。因此，在研究圣灵的真理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观念，那是千万不要有空间的观念，还是空间的方位来思想，来了解圣灵。我们今天首先要谈的是圣灵的位格。我首先要稍微解释一下位格这个词的意思。我们中文用位格这个名词，实在是从拉丁文的 persona 这个字翻译过来的。原来拉丁文这个 persona 这个词是指着戏剧里面的演员他所扮演的角色，而这个角色的特性就是哪一位角色的性格。比方说在戏剧里面扮演男的角色，或者是英雄的角色，或者是书生的角色，或者是女人的角色等等，他把那个角色的特性表现出来，这就是位格的意思。不过这个字用在一般人的身上的时候，这个位格就是指着那一个人的个性，或者是那一个人的人格或是品格而说的。在基督教用这个位格来解释神学上关于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多数是指着神还是圣灵那个独立存在的个性和自我的意识。圣灵的位格是说明圣灵独立存在，也说明 圣灵的意志还是智慧。圣经里面也很清楚的启示，圣父、圣子、圣灵有他们个别存在的个性和个别所有的旨意、意识等等。同时在工作的表现上也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三位一体的神虽然有不同的个性还是意识，在工作上也表演还是表现不同的角色，但完全没有冲突矛盾，乃是完全的合一和谐。这就是在神学上关于三位一体的位格常常有几句重要的话，就是多立而不混杂的。位格的多立当不是三位神或者三位主，乃是一位神一位主。这是神自己在圣经中很清楚的启示，这个启示我们只有用信心来接纳来体会，很难用我们有空间的观念与你有限的理性来了解。事实上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单单用 logic 或者理性所无法说明的。我现在要继续谈到圣经里面论到圣灵有位格的一些经文，他就是圣灵在工作方面他表现他自己的位格，好像约翰第十六章第八节所说的，圣灵来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说明他的位格，他决定要做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节，十六章十三到十五节，跟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曾经说圣灵教导门徒明白真理。当我们读圣经，要借着这位启示圣经的圣灵的教导，他要怎么样教导人，是根据人的了解、人的接受力多大而决定。他不勉强一个人了解他要启示的真理，所以当我们要了解真理的时候，必须祈求圣灵扩大我们的理解力、理解的范围，让我们能够了解圣灵要我们了解的。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又告诉我们，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信徒祷告。换句话说，圣灵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在听，我们如果祷告的内容题目不重要或者不需要，他就很叹息。这个叹息是表明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情况，他就用说不出的叹息替信徒祷告。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九节，第十三章二节，十六章六节七节，二十章二十三节，罗马第八章十四到十六，还有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这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圣灵 对重生的基督徒，就引导他们在人生里面单走的道路，培养他们的灵性，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启示他对人所定的旨意，或者是工作的岗位。这就是圣灵自己决定，表明他是有位格、有意识的。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跟第六节，行传第二章第四节，第四章第八节等等，说明圣灵重生信徒，就是把上帝的生命赐给那些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同时也充满他们。这个充满就是管理，圣灵按照神的旨意来管理信徒的思想、感情、意志、欲望、道路等等。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位圣灵是另一位的保惠师，好像在约翰福音第14章16、17、26节跟16章第7节，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差遣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另外圣经用很多很多的经文记载，他名为圣灵，是一位圣洁的灵，这不但跟他的品格的圣洁有关系，也是对他一个尊敬，他是神圣的。这类的经文很多，比方在路加一章15节、35节、马太福音一章18节、20节等等。圣灵的名称就是圣洁与尊严的意思，所以是不能随便侵犯或者是侮辱的，好像马太12章31节耶稣的教训。在圣灵的位格里面，他也表现出他的感情的一方面，好像以弗所4章30节说，他看见人家犯罪会担忧，他看见人家祷告错了会叹息，这是罗马第8章26节说的。同时看见人做单做的事，他就会喜乐，好像罗马书14章1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6节等等。最具体的应该是他按着自己的意识把恩赐分给个人，这是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说的。可见圣灵的位格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关于圣灵的位格，我还有一样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圣灵的位格与圣父、圣子的位格是完全同等的。这三位一体的神的位格，没有谁比谁大，还是谁比谁先，还是谁比谁高，那是完全同等。比方说在创造万有的事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但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二节、哥罗西一章15到17，还有希伯来书一章二节三节，说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创造万有。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跟约伯记33章第四节，那就说到圣灵创造，神的灵创造。在约伯记33章第四节，中文的翻译是气，气息的气，但是在希伯来文这个气息的气也就是灵， 应该是指着上帝的灵在创造。关于救赎的事也是一样，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在拯救人类，这个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在启示真理的方面也是一样，圣经说圣父说的话是真理，圣子耶稣是真理，圣灵也是真理。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很清楚地说明三位一体神的位格是合一而不矛盾的。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现在要继续谈到圣灵的降临，圣灵的降临。关于降临这一个词，一般有一个空间的观念，认为圣灵原来是在天上，当无损节的时候才降临到世上。在无损节以前，圣灵不在世上，是在天上。这完全是用人类空间的观念来了解的。降临这个字，这个词本来就有从上到下的意思，所以有人说在无损界的时候圣灵才从天上来到世界。其实这种的说法不是圣经的真理。降临这一个词在圣经里面的用法是一种及物的用法，就是与人有关系的时候，它是一种东西一件事情有关系的时候才用的。好像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五节说，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的城和他，还有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十一节跟二十节，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上。另外马太第十六章二十八节说，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还有行传一章第八节，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那么这些谈到降临都是指着与某一件事有关系而用的，那并不是说我们熟信那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知的神当时不在场，不是那个意思。很多人以为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神不在，就犯罪以后神偶然来到伊甸园才发现亚当犯罪，因为在那个文章的记载好像神呼叫亚当说你在哪里，然后亚当才说我在这里，好像也神没有看见亚当犯罪，亚当躲在哪里。其实那个意思不是哪一个，马太的记载的意思就是说神要显明这件事，所以用人所了解的明白的话语来表达。我们从全部的圣经的真理看到圣灵的降临乃是指着某一件事而说的。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圣灵都在那里。所以我们不能说在无损界以前圣灵不在地上。 上。圣灵既然创造大地、宇宙，所以无论在哪里，圣灵已经有了。人无论怎么样隐藏自己，但是圣灵也在哪里。所以诗篇139篇很清楚地说，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们不能躲避神的灵，因为无论在哪里，神已经在哪里。最具体的，我们可以说，圣灵在信徒传福音的时候，他与传福音的信徒同在，他同时也跟那些听福音的人同在。圣灵就做教导、启示、感动的工作，叫那个听到的人有注意力，专心听。听的时候，圣灵就帮助听者的思想，在思想，然后用他的理解来了解，还有技术，帮助这些听众，不但听，不但思想，不但了解，也动了他们的感情，还有意志、决心来接受所听的真理。所以在任何的一个聚会，它就是我们现在听这个广播的时候，圣灵也跟每一个听众同在，帮助他们在听的时候会注意，同时也帮助他们在思想、在了解，并且受感动，然后决心接受。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得到一个结论，圣灵的降临并不是像一般人有空间的那个观念的意思，它实在是无所不在，它随时与信徒同在，它随时帮助听众了解真理，决心接受真理，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宝血赦罪的救恩。这种的决心跟信心就是圣灵的一个工作。所以比方说，现在我在这里讲到，有千万的人在听，而这千万的人可能分散在很广阔的一个地区，但是圣灵可以同时在很广阔的地区做同样感动的工作，叫许多在不同地区的人听见这个救恩，听见圣经的真理，就愿意接受。圣灵的降临有时候是跟人的日常生活有明显的关系，圣灵在人信徒的心中运行，叫信徒思想圣经的真理。当他们思想明白的时候，圣灵就会告诉那个人说，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对你的引导。虽然有的时候有人说这种的引导是非常主观的，因为我受到这种的感动，但是这种的感动虽然是主观的，却也是客观的，因为有圣灵先叫我们明白这段圣经的真理，这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然后圣灵又在我们的主观里面做一个主观的决定，可以有主观的经验。圣灵也帮助信徒把客观的真理成为主观的经验，这个不但在自己一次的生活，乃是在天天的生活上。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试探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们，这是试探，你现在要用圣经的哪一句话、哪一个真理，圣灵就在我们的记忆里面让我们记起圣经的某一句话，来抵挡撒旦的试探。正好像马太福音第四章所记载，耶稣基督到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是圣灵与他同去，所以每一次撒旦 用一句的话还是一件的事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叫耶稣的记忆力记起圣经的话说，然后用这句话来抵挡撒旦的试探。所以圣灵就把客观的真理变成耶稣基督主观的经验。那么这个工作不但是用在耶稣身上，也用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圣灵的降临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明显的说明，那就是在工作上也是这样。我们什么时候要工作，在什么地点工作，在工作的时候要传什么信息，这个仪器要重要轻，要刚强要温柔等等，要用什么话语，什么比喻，什么人的故事，圣灵都在后面，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来感动。当我们传递的时候，这个工作就靠圣灵的能力做成。有的时候这个工作一时没有看见什么果效，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才有果效。所以圣经又告诉我们，圣灵也是在栽培人的灵性，叫信徒的灵性在某一段时间的过程，或者人生某一段很困难的遭遇里面来体会那个真理。在工作上需要智慧，需要能力，圣灵也会降临加添给我们的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对任何的工作可以胜任有余，而得到工作成就的喜乐。在圣经里面好像说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六节，圣灵感动使徒，还是说信徒到某一个地方去工作，圣灵的能力就在那边显明出来，能够赶走恶鬼，能够阻止罪恶的蔓延。圣经有很多次给我们看到圣灵的降临实在是在我们整个人生里面的生活还是工作里面表现出来。我们真是要用信心去体会去经验圣灵降临的这个事实。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